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为男儿大丈夫。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电光侠周英和白玉祥结识的经过，按说书的术语，这是倒插笔。为了叫您听得清楚啊，咱得原原本本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要说电光侠周英和白玉祥可称是交情莫逆，患难之交，那不是一般的酒肉朋友，平常没事搂脖子抱腰，到时候一翻脸就骂祖宗，不是这个交情啊。白玉祥要没有周英，早就不在人世了，换句话说，周英也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两个人一同进考场科考，白玉祥得了头名武状元，周英得了武探花，金榜题名，两个人都露过脸了。崇祯皇帝在五凤楼亲自给敬酒，朝阳正宫亲自给冒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在那封建年代，这是最高的荣誉了。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世道变了，大明朝亡国了，义军打进北京城，这义军就是闯王李自成。大明朝完了，崇祯帝被逼无奈吊死眉山，整个世界乱了套了。他们俩给谁当官去？朝廷都不存在了。两个人一怒之下变卖了财产，招募了几百人义军，打起大旗要反清复明。其实在当时啊，反清复明者何止是他们俩呀，在神州大地大股小股，哎，有的是，他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但是大势所趋啊，那哪能抵挡得住呢？越来形势越不妙，越来形势越恶劣，最后他们的义军被清军打的是七零八散啊。周英一看呢，丧失了信心了，算了，这是时也命也运也，跟白玉祥提出来，老兄，我不能陪伴你了，看这个世道咱们是一目难知，我要回原籍了。这样哥俩分手了。所以周英呢回到四川成都府周家寨，到那一忍不出头了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眨眼几十年过去了。哎，周英过得挺安稳，在家里头一看这个形势，大清朝的江山越来越巩固，那个乱世过去了，老百姓呢也适应了，那些反清复明的先后被消灭，先后被招安，社会趋于稳定。看来呢，周英就觉着我这步算走对了。本来周英呢是弟兄二人，他还有个哥哥叫周成。这周成啊，从年轻那时候就有病，夫妻两个人有个孩子，就是周文志，小名叫杰儿，周杰周文志。后来这周成有病，按现在的话说得了肝癌了，没治，他死了。 不久老伴儿也故去了，就剩下周杰、周文志。那么这孩子依靠何人呢？就被电光侠周英给收养了，又是亲叔叔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，跟一家人没有什么两样啊。虽然是叔侄，但是感情深似父子。也就是说，周文志从小受到叔叔婶娘的栽培，长大成人。就这个小伙儿，小时候就好看，跟严麻烦相似，可长大了越来越好看，长得是傲骨英风。不但说人样子好看，这孩子知书达理，所以呢，电光侠周英对这侄儿格外的疼爱。从小不但请专管教他读书，而且抽时间教他武功。那这孩子特别聪明，一教就会，辅治心灵。所以这周英是越来越爱教，文志是越来越爱学，怕耽误孩子，所以呢，电光侠还请了几位名师，山林的隐士、高僧高道，请到家里来，往这一住，管吃管喝，干什么？教给文志武功，一人教一招，十个人就会十招，何况来的都是高人呢。所以你别看文志年纪不大，功夫可超群啊，善使一把长剑，力敌万人。平常稳稳当当，像个大姑娘似的，一说话就脸红，但是交起手来，正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，堪称是文武双全。那么这个孩子逐渐大了，保媒的人踢破了门槛子，老周家有钱呐，小伙又这么漂亮，人品又端正，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给他呀？但是老周家挑剔甚大，什么五官貌相、品德、家庭出身，哎呦，挑剔的十分厉害。不是老头不同意，就是老伴不同意。即使老两口子同意了，文志不同意，耽误来耽误去，到现在文志已经24岁，还没有对象。说没有对象就是没定亲，老两口子是十分着急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。古人就讲究这个，又倒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早结婚早有后人，特别生个男孩子就能传宗接代，可是不结婚怎么能行呢？老头急的是满嘴燎炮。可是文志说的挺轻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结婚是迟早的事，我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学能耐，长见识，那老配有没有的啊，算个景儿啊。他倒满不在乎。说到这儿，这是去年的话。有一天呢，电光侠周英刚在外头散步回来，总管家人向他禀报，来客人，他们家那客人有的是，不足为怪。所以呢，周英就问，谁呀？没见过，从来没来过，拿着一封谁谁给您的信，说是非等着见您不可。哦，周英一边听着一边往里走，等进了厅堂一看，面前站着个出家的道士。一瞅这老道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花白胡须，腰板倍儿直，风度翩翩，旁边还站着四名仆人，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。电光侠周英亲切接待，问老道是谁， 老道说了，我姓张，我叫张灵宇呀、啊，我是从九龙山石海岛来的，您是不是有磕头结拜的大哥叫白玉祥啊？啊啊，他给您送了封信，由我亲手转交，您看看信再说吧。哎呀，白玉祥，白玉祥，多少年没见面了，那是过命的好朋友啊，数十年来消息隔绝，怎么突然之间来了信呢？周英是重感情的人，把信展开一看，看到前半截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这信的前半截说的什么呢？说是哥两个人结识的经过，想当初我们如何如之何，后来说到分手。白玉祥在信中说，兄弟，哥哥还活在世上，你嫂子也不错呀，现在我也是一大家人家了，我住在九龙山石海岛，不怕你笑话，我占山为王了，不服天朝管束，自立一家，我手下现在有数万人马，实力雄厚，尽管如此，每当闲暇之时，我就想起了兄弟你呀，故此我派了许多人打探你的消息，到头来终于打探清楚了，你没离开四川成都府周家寨。今日我派我磕头的老三张灵宇前去见你，拿着我这封亲笔的书信，一是向你全家问候，二我太想念兄弟了，希望兄弟能到我九龙山石海岛来，如果你还有信心，咱们哥俩携起手来共同反清复明，完成大业，等等等等等，落款白玉祥。电光侠看完这封信之后，把眼泪擦了擦，哎呀，您就是张灵宇张先生？哎，是是是是，这样吧，您先住下好吗？我呢好好想一想。张灵宇住的周家寨，晚上电光侠周英跟老伴儿两个人商议，他老伴儿也知书达理呀，看了这封信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呀，老头子可不能趟这浑水啊，看来你这磕头的把兄弟贼心不死，数十年都过去了还要反清复明，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可能吗？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同邦铁底，人心所向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呢、啊。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各安生业，老百姓过得都挺舒服，谁没事去造反玩去？看来你这磕头的盟兄白玉祥有病啊！咱们家现在过得挺安稳，千千万万别做这糊涂事儿啊！别忘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、啊。说的有理，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交情归交情，事情归事情，不能混为一谈呐、啊。好了，明天我就回绝他。到了第二天，电光侠周英请张灵宇吃饭，在席前把意思向他说得非常清楚，首先叫他告诉白玉祥，我们一家人向我老哥哥问好了，他想我，我更想他，我做梦都梦见过多少次，我都哭醒了，想不到老哥哥还健在，老嫂子也健在，希望他们健康长寿。关于后半部，说我们哥俩携起手来要如何如之何，我没有这个想法， 我也不想那么干。希望你转告给白玉祥我的盟兄，让他死了这个心吧。我现在老了，我在家一忍，觉着挺好。什么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，这个跟我都没关。那么将来有了机会，以私人的感情，我就拜会盟兄盟嫂。哎，婉言谢绝。张灵宇碰了南墙了，脸上很不自然，把礼物留下。那好吧，就这么回到九龙山石海岛。你别看他走了，哎，转过年的上半年他又来了。周英一看这回熟人了，来过一次了，盛情款待，以为呢他还是顺说自己加入九龙山石海岛。结果这回张灵宇只字未提，就说我前者来，您说那话我如实的一字不漏的跟我家大寨主说了。大寨主也十分谅解，说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，我保媒来了。为什么保媒呀？上次张灵宇来出来进去的看见有个漂亮小伙儿，这小伙儿就是周杰周文志，他就问这谁呀？说我家少主人呢，电光侠的侄儿啊，叫文志。哎呀，张灵宇说多大了？二十有四。结婚了吗？没有，到现在光身一人。哦，张灵宇回到九龙山石海岛，见着白玉祥，把这事儿也说了。为什么他注意这个事儿呢？白玉祥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仨儿子咱们都说过了，就说这仨姑娘，两个女儿远嫁到贵州，离得很远，现在生个老女儿叫白淑贤，人送绰号一字峨眉。可这个白淑贤姑娘长得漂亮，不但人样子漂亮，武功盖世，功夫相当出众。白玉祥夫妻爱如珍宝啊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姑娘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从小就娇生惯养。他跟老周头的侄儿文志差不多少，保媒的也劈破门槛子，都排号都。这么好看的姑娘，这么有钱，这么有能耐，谁不愿意娶呀？所以这保媒的人陆续不断，他们家的挑剔也十分大。不是白玉祥没相中，就是老伴没相中。许夫人挑剔更大，他们同意了，而姑娘摇头，耽误来耽误去，耽误去耽误来，今年也是二十有四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把老两口子愁得满嘴是燎泡。在那个封建年月，他实行的早婚，从小定娃娃亲，十四五就得完婚，不能超过十八岁。说这女孩要超过十八就没人要了，都老到家里头了，哪有二十四岁还不完婚的？人们议论这是有病，或者有其他特殊的原因，就更没人要了。老两口子能不着急吗？劝说姑娘，能将就就将就吧。哎呀，白淑贤把眼眉一挑，爹娘，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商品，我不是玩物，我看不中的人，我绝对不能以身相许，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，我也不能委屈了自己，往后不要往下再说了。老两口子一听完了，最后也不想这事儿了，爱怎么就怎么地吧。说不想的能不想吗？许夫人没事就掉眼泪，烧香还愿，跟那白玉祥这几个盟兄弟也没少了谈这个事儿。张灵宇知道啊，因为跟白玉祥过命的交情， 对老白家的家务事了如指掌，再加上他是个有心的人，到四川成都府周记寨一看，哎呀，我这小伙行啊，也是24岁，两人年纪相似，哎，郎才女貌啊。他把这事跟白玉祥说了，白玉祥是喜出望外啊，徐夫人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。但是你老周家乐意不乐意啊？那不用问呐，24岁的小伙子也不娶妻也不完婚，肯定是有个性，挑剔太大。因此这次派张灵宇冒着生命的危险进了大清朝，来到四川成都周家寨前来提亲，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来的。见着电光侠周英，当天晚上把来意他就说明白了。嗯，周英一听这可也是正事儿，他告诉张灵宇，孩子大了，我呢得跟他商议，我跟白玉祥我们哥俩没得说，通过张先生你这一介绍，虽然我没见着这姑娘，足见这姑娘也是个人才，起码我这个心呢我是乐意了，但是呢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，他毕竟不是我儿子，是我侄儿，虽然也不远，究竟还是差了一层，是不是呢？好吧。当天晚上老头把周文志找到自己屋里了，爷儿俩没有不说的话，他就把张灵宇这次来的用意如实说了一遍，叫文志啊想想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。周文志这小伙多骄傲啊，而且相当聪明啊，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，叔叔，我先拦您一句话，姑娘好坏放在一边，白玉祥跟您的交情如何如之何，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，我知道，就为这我们两个人就完婚吗？你想过没想过白玉祥何许人也？他这个人再好，他现在是朝廷的反叛，换句话说他是贼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顶风臭着800里啊，迟早有一天官军抄了九龙山石海岛，把他们老白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！如果我们两家结了亲，就得互灭九族，我搭上命不说，叔叔婶娘你们都得吃挂烙啊，这个事儿你想过没想过？我怎么能跟贼的女儿完婚呢？您不应该跟我商量这个事儿，就应该当面回绝呀！哎呀，电光侠一听，孩子说的太对了，至理名言呐！我怎么把这事儿忽略了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好，孩子，你说的对。明天我就告诉张灵宇。等第二天见着张灵宇，摆了一桌酒宴，张灵宇善于察言观色，一看老头那表情啊，皮笑肉不笑，好像十分的勉强，他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。他问老侠客，关于我所提的事儿，您跟少爷商量没？
这个他这个
老头挺耐口，因为老头太厚道，前者拒绝了一次，这回再拒绝觉着张灵宇太没面子了，但是不说吧又不行，这不是将就的事儿。最后老头一横心，张先生实在是对不起，我跟孩子商议过了，孩子不同意。不同意，为什么？喂，你就听我道来。